有一老，
如有一宝，
老骥伏枥，
志在千里。
渔歌晚唱。
亲爱的老年朋友您好，弟兄姐妹，主里平安。感谢爱我们的主，我们又有机会在空中见面了。欢迎您经常按时收听渔歌晚唱这个节目。老年朋友弟兄姐妹，我们先来聊聊老人的话题。我们知道追求健康长寿千百年来古今中外，从皇帝到老百姓都是一样的心态。但是茫茫人海当中，长寿的人毕竟是少数。我们中国明代学士吕坤他说过，仁者可寿，德可延年。他指出啊，要把道德修养、品德仁爱作为养生修身延年益寿的最高准则。当然他这个看法呢是非常值得欣赏的。我们中国健康教育专家经过上百名老人的这个跟踪调查分析，他们发现这些老人们的养生共性，第一就是养德，德呢就是指道德、品德和修养。这些专家们的发现呢，就显示长寿的人呢，都是道德高尚，对社会、工作、家庭等等都富有责任感，心理上呢平静稳定，心胸开阔，乐观豁达，不计贫富，甘于淡泊。当然我们也知道高尚品德说起来呢容易，做起来呢确实很难，尤其是在这个崇尚金钱物质的社会里更是困难。这份调查呢也让专家们看到一些老同志退休之后啊，生活发生剧烈的变化。90% 以上的老人或多或少啊，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疾病。40%的老人呢，患有明显的焦虑、忧郁等等心理障碍。20%的老人呢，产生不正常的心态。所以，这样怎么还会长寿呢？美国有位医学博士，他也通过对30位百岁老人的研究，得出一个长寿秘诀。什么秘诀呢？那就是镇静幽默的性情，节制的饮食习惯，适度的忙碌，还有足够的睡眠和休息。这几样组合起来就会使人长寿健康。那么在英国呢，他也有著名的心理学家曾经呢用15年的时间对上百名90岁以上的健康老人做过心理调查。他也发现 98% 以上的健康老人呢都是品德高尚、心理健康、善良纯洁的人。而那些心怀叵测、私欲严重、斤斤计较、道德低下的人呢，往往啊，都是短命的。因为呢，他们常常为金钱名利所累，吃不好、睡不好、心神不宁，当然呢，长寿呢，就跟他们无缘了。所以亲爱的老年朋友弟兄姐妹啊，我们可以看到要想健康长寿必须呢有高尚的品德。 好了，这次的老人话题啊，就聊到这儿。下面一小段音乐之后呢，我们回来分享灵修信息。亲爱的老年朋友、弟兄姐妹，这次我们要分享的题目是关于天国的道理。今天请来一起领受，这个题目叫做祸与福，灾祸与福气。圣经在路加福音第六章20和24节这么记载，在20节说，耶稣举目看着门徒说，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你们的。24节，但你们富足的人有祸了，因为你们受过你们的安慰。这段经文的背景啊，是主耶稣在平原上教导门徒，一个讨神喜悦和蒙神祝福的生命，应该有怎样的生活态度和素质。也许呢，这些经文在我们来说太熟悉了，因此呢，常常会忽略把它们存在思想里，反复的来领会这些经文的挑战性。请您试着想想，如果今天有人这样说，贫穷的人有福了，富足的人有祸了，相信呢，很多人都会以为他这个人疯癫了，是个大傻瓜。现代人的价值观呢，就是这样，只把自己投资在获取金钱的事业上。耶稣说，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，就是说，以仁慈对待贫穷人的人有福了。因为你们受过你们的安慰，当中这个受这个字呢，是表示已经接受了全部的付款。耶稣在这里强调，如果你以全副的心思意念去谋取世界上以为美的东西，世俗以为是好的东西，那么你是可以得到的，但是呢，你所能得的也不过是这些而已。这就是祸的所在，因为他们已经没有机会参与天国不朽而永存的投资，他们与天国分开了，就是有祸了。主耶稣的门徒都是贫穷的，他们没有土地、家人、社团可以依赖，更没有很高超的灵性知识可以让他们自夸，除了耶稣以外，他们就没有别的盼望。就因为这样，他们就得了福气。所以天国呢，要在这些门徒身上开始。主耶稣来到世上，就是要改变这个贫富不均、没有公理、没有公义的世界，带来一个新的时代，施行更新、改变，还有给予真正的拯救。有些人的光景是挺可怜的、可悲的，因为他们看不见自己的缺陷，竟然认为自己的生活呢很富足、很满意了，不愿意去寻求神。这些呢，是以自己为生命的中心。当然，这样呢，他们所看见的不过是自己所制造出来的假象。当一个人自我蒙蔽，不愿意跟神建立关系，他偏行己路，那么他的结局呢，想当然是可怜的。他们自以为富足，实际上呢，他们比贫穷的人还要贫穷，还要悲哀。 亲爱的老年朋友弟兄姐妹，我们说我们相信耶稣，那么我们的价值观与主耶稣的价值观相同吗？我们能不能跟随耶稣去开创一个关爱别人的文化，建立一个互相守望、互相扶持、互相帮助的和谐社会呢？这些问题啊，都是我们应当深深去思考、去问问自己的。
环球电台渔歌晚唱，为您的灵命增添活力，心灵维他命。
好，亲爱的老年朋友弟兄姐妹， 我们继续分享心灵维他命。这次要带给您的这节经文是在旧约的传道书11章8节。传道书11章8节说，人活多年，就当快乐多年，然而也当想到黑暗的日子，因为这日子必多，所要来的都是虚空。
扩大属灵视野的广度，强化属灵生命的深度。
慧眼观天下。
现在我们进入慧眼观天下这小栏目，这次再带给您一则基督教的消息。今年6月3号，耶路撒冷邮报有一则报道，说有一名游客，他呢，在12年前参加一次以色列旅行团，在耶路撒冷圣殿山附近一处考古发掘的场地拿走了一件古董石块，当作宗教纪念品。现在呢，因为他良心责备，把那一件文物归还以色列。那则报道说，该文物是一件21千克重的大理石圆柱，就是圆形的柱子，在1999年在圣殿山以南一处考古发掘场地失踪了。后来呢，放在一个特别构造的大木箱子里头，从美国运回来。里面呢，附了一封道歉的信。这个游客在道歉信里头，他说他当时是个考古学学生，而导游在没有经过准许之下把那件文物交给他，说是件礼物。他写说，自此以后的12年，这文物不是提醒我为耶路撒冷祷告，而是提醒我所犯的错误，就是把它从原处挪走，我请求你们原谅我。据报，有一名纽约教牧人员也曾经发送电邮到以色列古物局，为他会众当中有这一名会友来恳求宽恕。他写说，我希望把该石块归还给以色列，希望你能饶恕那人的过犯。所以呢，我们应该为这个最终觉悟的人呢，肯归还文物来感谢神。从这一则新闻呢，我有这样的想法。圣经上不是记载说，法利赛人试探耶稣，问到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这个问题吗？耶稣的回答就是，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，神的物当归给神。虽然刚才说的新闻，它是一个考古的事情，在耶路撒冷圣殿山附近考古遗址发掘出来的一件古董石块，但原则上呢，那是属于圣殿山上的东西，也可以说是属于神的东西，所以呢，随便拿走这个行为当然是非常不恰当的。另一方面呢，我也想到今天有不少人出外旅游，有时候到了某一个国家，就会有点骄傲自大的行为表现，认为自己呢是来自一个新兴的大国，看别人的东西呢有点瞧不起。我甚至呢看见过一张照片，那是来自国内的游客，他来到美国金融中心华尔街那里，骑上了那一只公牛的雕像，洋洋自得的拍照。这个照片呢就放在报纸上。 我觉得这个行为啊，极为惹人反感，太过嚣张了。那么回过头来呢，讲这则新闻。目前呢，越来越多在圣地的考古发现，带给我们很大的鼓舞，因为这许多的考古遗址、考古物件的发掘，都在证明一件事，那就是圣经的真确性是毋庸置疑的。
圣经小百科，
精心网罗，细致搜寻，让圣经里的瑰宝在您眼前一览无遗。
亲爱的老年朋友、弟兄姐妹，又到了最后这个环节，圣经小百科，我们还是介绍救恩这个系列。今天呢，要跟您分享这个题目，就是神赦免了有罪的人，但我不想宽恕他们，可以吗？有时候我们会有这个问题的。尽管神赦免了所有人的罪，但是某些人他得罪过我，我心里头实在是很难宽恕他们，不宽恕他们行吗？在很多事情上，神容让我们自由自在，没有禁令，也没有指令。但是使徒保罗他吩咐过我们，不要妄断他人，而且以哥林多教会关于禁肉、禁止吃拜祭过的肉这个争论为鉴，指出呢，这种事情根本与能够进入神的国毫无关系。他叫我们信心软弱的人不要论断吃祭肉的人，反过来也是一样。他教导人要尊重别人的决定。使徒保罗认为，以蒙耶稣基督代罪替死的人，我们不该论断。他提醒我们，你的弟兄姐妹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人，神已经赦免了他们，你有什么资格不饶恕神所饶恕的人呢？假如有人得罪了我，那个人悔改了，神赦免了他，可是呢，我却不肯赦免他，我在神面前站立得住吗？当然不能。开罪神的是那人，但我这个同样堕落的罪人竟然不肯饶恕他，反而无罪的神却完全宽恕他。如果我不肯宽恕他，我内心的骄傲是多么的可怕呀。所以呢，我想这么一解释呢，相信您明白今天所谈的话题了，就是要记住，神既然宽恕每一个人的罪，那么我们没有理由还对那些得罪过我们的人的错处耿耿于怀。所以我们要求神给我们有一颗宽大的心，特别是宽恕人的心，能够去饶恕那些得罪过我们的人。这样呢，我们跟周围的人的关系就能够维持和谐美好。好了，这次呢就谈到这儿。下回我们还是继续救恩这个系列，请您准时留意收听了。好，节目已经到了尾声，曾慧在这儿要为您播放一首非常好的诗歌，提醒我们要敬畏主。歌名就是敬畏主，他必带路。敬畏耶和华的人一定得到耶和华天父上帝的指引。我们一起来听。 感谢弟兄姐妹和老年朋友收听渔歌晚唱这次节目，欢迎您能够来信跟我保持联系，或是发送电邮给我也可以，请记得写清楚给渔歌晚唱节目曾慧收就行了。愿爱我们的主，他的恩惠与慈爱常与您同在，更愿您的魂与灵与身子得蒙保守，得以完全，无可指摘。下次同样时间再见。因为耶和华。